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咱们先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主啊，来学习你立约启示给我们的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这一些是我们的生命，这一些是我们的指引。主啊，甚至于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这些呢如同两刃的利剑。主啊，当我们无知或者当我们违背你话语的时候，这些也将成为审判。主啊，我们愿你的话指引我们，愿你给我们一颗因信而顺服的心。主啊，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南。主啊，我们里边因着顺服就遵行。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你。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主啊，是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好使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主啊，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啊。上次呢，我们看了主要分享啊，保罗的彼得啊，《使徒行传》的前段部分，就是这个彼得以他为主要人物啊，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对初期教会的一个认识。我们说过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吧，就是说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这个他的教会的这个形态啊，并不表示教会呢就应当是像使徒行传所记录的这种标准形式啊。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呢，使徒行传里边所记录的这些初期教会的状况哈，并不是教会的标准状况。相反的呢，我们讲过这个教会的历史呢是人不断的出错啊，人不断的出错，而圣灵不断的神啊这个不断的更正人的错误。所以从使徒行传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也不断的能够看到圣经里边所表达出来这个信息啊。因此呢，我们不要就是认为初期教会的这个教会形式呢就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啊，教会历史后来的历史呢都应该按照这种形式来建立教会的啊，不是这样。所以初期教会呢，换句话说啊，它并不是一个教会的榜样啊，不是一个教会的标准。相反的呢，我们在读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中啊不断的来看见人可能出现的错误在哪里啊。就算初期教会他们也是这样的啊，就像使徒行传一开始啊，主耶稣马上就要复活升天了哈，这个门徒还在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啊，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呢，圣经里边就记录了这个人啊，他的对神的理解就不对啊，对神的命令的理解就有问题哈。虽然如此啊，但是呢，神的工作还在继续，神对使徒身份的认可还在继续啊，并不因此，神就把这些觉得说你们这些家伙哈，这个我训练你们这么久了，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看我们主耶稣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对使徒啊这些门徒有指责啊，所以神还是使用 这一些不完美的人来完成他完美的使命。所以从这里边呢，我们慢慢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啊。教会发展福音工作，开展福音工作，像主耶稣所说的，你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那个神的心意，还有那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的身上呢，他的确有使徒的权威啊，所以他行了很多神迹，有能力啊，他的讲道啊都是对的。但是那我们也看到，包括初期教会，包括使徒彼得本身啊，和其他的这个十二个使徒哈，就算这个后来选上的这一个马提亚，那也算一个使徒啊。他们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里边呢，我们就感觉到，他们还是。在很大有人性的问题啊，在城市发展的这个观念上面呢有问题啊，因此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哈，不断的出现这个我的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见，
如果听到，啊，可以
听
到
了，就是有一点卡，刚才。
哦，就是我这老出现这个我的连接有问题，anyway
网络
啊，
短暂，很短暂，
很短暂，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哈，要放在咱们心里的观念。那么从初期教会刚刚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是从第一章啊，第一章到第八章啊，这一大段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啊，这个那么建立了以后呢，因为神给使徒很大的能力，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很大，所以它出现了管理问题啊，出现了管理问题。因此呢使徒们啊，他们说我们不搞这个行政的问题，我们搞信仰的问题啊，这个就有点像君王的权柄和祭司的权柄的分别啊。然后就选出七执事啊，在第六章里边啊，就选出七执事来管理。那么到了第七章呢，我们就看到啊，全章记录了这个斯提凡啊，这一个执事的领袖哈，他的一篇讲道。那么圣灵我相信哈，是借了这个见证呢，在向众教会启示，把这样的人用去管理饭食啊，实际上是错用了神给他的恩赐。使徒行传里边之所以最长的一章经文啊，是这样的记录呢，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神要向众教会表达的心意。然后到了第八章呢，我们就看到逼迫来了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门徒啊，门徒他们就四散了啊，他们不得不了啊，因为逼迫来了嘛啊，所以就四散。四散来干什么呢？就去传道了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不走啊。到底为什么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走呢？啊，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个问题啊。那么第八章啊，逼迫以后呢，就记载一个腓力啊，传福音的腓力。那么这个腓力呢，他在撒玛利亚啊，这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对吧？他就在撒玛利亚，然后呢甚至于传福音给一个埃提亚伯的这个太监啊，给他传福音，非洲就有福音传过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听见了 这个门徒出去传了福音啊，也行了神迹，也受了洗，但是呢圣灵不降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来说一下啊，所以我们看打开啊圣经，我们啊看到第八章啊，使徒行第八章，我们看十四节哈。然后这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啊。这里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不是使徒们做的啊，是腓力啊，这一个管理原来是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执事啊，他去传的福音。那么但是呢使徒们听到了以后啊，这个就打发彼得约翰了，代表了啊，去了。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你看这个东西厉害啊，圣灵仍然是认可使徒们的权威啊，也就是使徒不去，别人传福音，圣灵不降下来，对吧？使徒去了，这个圣灵才降下来。那么这件事情表示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表示因为初期教会没有圣经啊，对吧？那么人都乱传了，那么圣灵就降下来，这个得了啊？这不行，所以使徒认可才行，对吧？所以神给使徒的这个真理上建立教会的权威，这个并不因为使徒们有他们的局限和软弱而改变，对吧？所以使徒们去了，因为十六节这个地方说啊，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啊，他们只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啊，明显的腓力传的道是对的，受的洗也是对的，什么都是对的，但是呢就是不是使徒做的。那么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啊，神在这个做这样的事情里边哈，他对于这个权威性的认可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吧？然后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按手就表示认可的意思啊，按手就按手在头上就表示 OK 啊，按手可以了啊，然后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圣灵会因着使徒的指挥而听使徒的话吗？不是啊，是圣灵按照耶稣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认可使徒们的权威啊，这样呢使得教会的这个纯正性啊，在神自己所认可的权威之下才得以保证。那么今天呢使徒都不在了啊，那么很快呢这个权威就落在了圣经的使命上啊，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切的标准不来自于任何传统，不在于任何的神学家，而来自于圣经，对吧？那么圣经呢就是使徒或者使徒认可的人，他们以神立约的这个启示的权威来用文字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最高权威啊。然后呢到了第九章啊，就进入使徒保罗了啊，进入使徒保罗的侍奉。那么保罗呢就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五章啊，这几章经文里边呢是保罗和彼得的一个交替啊，是一个交替。保罗他的蒙召啊，这个咱们就不特别讲了啊，他一开始呢保罗是一个基利家的大树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基利家大树在这儿。哦，我的笔，等一下啊。看啊，这个红圈这个地方，这是保罗的老家啊。然后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在这儿啊就被送到耶路撒冷。 他就做了个最严格教门的法利赛人啊。当然我们查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啊，新约新旧约两约之间啊，我们就查了关于法利赛人哈。法利赛人这个名字呢，就是分别出来的一批人啊，就是they are separate 啊，they are devoted 啊，他们是特别被分离出来，自己认为啊，我是分别出来的一批人啊，跟你们不一样。那什么分别出来干什么呢？就是律法之子啊，我们是属于特别啊遵守律法的一批人。这就是啊，使徒保罗的年轻啊，他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他原来的名字呢，叫扫罗，就是跟扫罗王同一个名字啊。后来呢，到了希腊语的语境里边呢，就叫他保罗。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犹太人逼迫初期教会，那么保罗呢，当时他是一个法利赛教门里边非常热心的一个年轻人啊，所以呢他也逼迫教会。那么当时呢，他就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也在场，他也很喜欢啊斯提凡受难这件事情。那么后来呢，他就从大祭司那里领了文书啊，那么他就到大马士革去，在这儿啊，到大马士革去。那么在走的路上，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呢，大马士革也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了啊，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啊，大马士革。那么他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在路上呢，主耶稣呼召他啊，用了非常特殊的方式啊，走的路上，这个神就用大光啊，四面照着他。那么光是都是，比方说都是从一个方向来嘛啊。太阳啊，从一个方向来，但这个呢是从周围所有的方位都是光啊，所以他的眼睛呢就被照瞎了。当时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呼召他啊，说这个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那么这一下子呢，借着一个伟大的神迹，保罗说了他自己的书信里边啊，做了一个见证。跟提摩太说的啊，他说因为他看我有忠心，特派我来服侍他啊。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忠心的人啊，他是有热心的人啊，他是非常这个追求努力的人。不过他以前呢他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呢他转过来了啊，他也一样对主耶稣的忠诚啊，是许多人都没有办法跟他比的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一开始讲到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们选的另外一个使徒啊，就是那个马提亚的选举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主所不认的，因为到了最后呢，这个十二个使徒还是十二个使徒，到了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啊，还是十二个使徒。那么这第十二个使徒，那第十一个使徒是毫无争议的，是吧？就是这第十二个使徒是保罗呢，还是马提亚呢？啊，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哈，我认为是保罗，啊，主耶稣亲自选的，这个才算数啊，这个使徒是不能别人选的，啊，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啊，他这个蒙召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热心啊，然后呢就圣灵也感动另外一个人啊，就是叫亚拿尼亚，这个人呢就在大马士革啊，就给这个保罗受了洗。那么受了洗以后呢，他们这个跟他保罗明白了这个信仰以后，他马上就转过来呢，就为教会为主耶稣特别热心。但是不行啊，他还没有受过真正的这个领受啊，直接领受这个真理。 这个福音的真道。于是呢，借着这个大马士革的人啊，对保罗的逼迫呢，他就逃跑啊。在这里我们看啊，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一些日子啊，就在会堂里传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凡听见的人都惊讶啊，说这个不是从耶路撒冷来逼迫教会的那个人吗？啊，现在他怎么来传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他越发有能力，因为他本身的见证很重要啊，因为他不可能是一个造谣的人啊，他是一个逼迫，而且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吧，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他转过来了啊，而且他对于犹太人的东西非常熟悉啊，他比这些耶稣的其他的这个加利利人这些门徒呢更有律法的权威性啊。但光有这些不行，所以呢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待了三年。那么这些事情呢，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特别是在加拉太书啊，他自己有写他自己的见证，后来在腓立比书啊，也保罗也有介绍他自己的情况。那么从阿拉伯，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呢，保罗曾经说过哈，他说他在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边呢，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也说，他说他曾经啊，亲自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就在那里主跟他解释讲明啊，向他启示，他说在身内在身外不知道啊，但是呢，神把这个教会福音的奥秘呢，隐秘处的话啊，都向他说了，所以呢，保罗从这个主耶稣基督那里复活升天之后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门徒啊，其他的这跟过耶稣的这些呢，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用人的言语来这个训练教导他们，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受难复活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也在旁边看啊，圣经没记，但是呢就是说使徒保罗却是被提到天上去啊，看到天上的侍奉的景象了啊，所以这个呢就不得了了哈，他比这个而且也是三年的时间啊，主耶稣亲自训练他啊，这个非常厉害啊，所以呢保罗就成了新约教会啊，不是这个圣经啊，书写新约圣经最多的圣经的作者哈。然后从阿拉伯回来以后呢，他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都不敢接待他啊，这时候他呢就巴拿巴接待他了啊，然后呢领他去见使徒，然后当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的使徒主要的代表呢就变成了这个耶稣的大弟弟雅各啊，然后这个保罗在那里住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回到了他的老家大树。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啊，神所使用的仆人呢，神陶造，常常用这个陶匠啊，做陶器啊，来作为一个比喻。那么当这个陶匠把一个陶器陶好了以后，他这个用这个陶土，这个泥啊，把它塑好了以后呢，他要在那里风干啊，要风干，啊，这个要风干很长时间，他必须要干透，才能拿去烧啊，才能烧出好的瓷器来啊。如果它干不透，它一烧就裂了，就不好了啊。所以呢，通常情况，把神把他的仆人啊放在一个地方，有的被称为是旷野的历程啊，好像摩西在旷野的放年放羊，放了多长时间呢？放了40年啊。那么保罗这个从主耶稣那里直接接受了这个复活升天之后的基督的训练，三年之后啊，那他应该出来非常厉害对吧，但不行啊，血气之勇是神所不能用的，所以呢神就叫他回到老家啊，把他先搁置在那里，一搁了12年啊，这也是相当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巴拿巴去找他，然后他就来到安提阿 啊，再上耶路撒冷啊，然后再回到安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就是圣灵开始向众教会说话了。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啊，这里边呢是这样记录的哈。第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上这里没有说是长老，也没有说是牧师啊，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啊，扫罗后来成为保罗啊，这个不是主耶稣给他改的名字啊，这个是就是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这个不同的称呼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职分啊，被称为先知或者称为教师。那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啊，他们在进食的时候，然后圣灵就向他们说话了。那么圣灵怎么说的话我们不知道了，对吧？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直接向人讲话啊，是非常普遍啊，非常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圣灵会不会直接向我们讲话呢？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能，但是更多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因为圣经是黑字印在白纸上，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啊。所以圣经所有的话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所以当时因为没有圣经啊，所以呢神的感动啊，圣灵直接向人讲话了啊。所以圣灵就说了，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其实这是圣灵在替主耶稣讲话，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啊，父和子共同差圣灵下来，所以圣灵来了啊，他要做引导真理，引导众圣徒啊进入真理，他要保护圣徒，像保惠师啊，像这个保育员一样啊，他要赐生命啊，他要赐能力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灵啊代表上帝讲话啊，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所以要去做我抄他所这个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去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哈，虽然这个像保罗吧，他是主耶稣亲自训练的，虽然啊他已经封干了12年，虽然他在这个安提阿已经很成熟了啊，做了这个教导的工作非常成熟，但是他还不是自己随便乱跑的啊。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是合适的时候啊，圣灵感动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要去。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这里所说的这几位呢，就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啊、古利奈人路求和分封王同养的马念。那么这些人呢，在圣经里边其他地方似乎都没有明显的出现或者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和保罗呢，是非常重要两个人物。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里边呢，这个因为巴拿巴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而且这个巴拿巴呢，他本身是利未人，他的老家呢是塞浦路斯啊，就在这儿的啊。这个所以圣灵要拆出去的，他不是教会里边像今天很多教会里边呢，就是读了神学了啊，年轻的哈、啊，毕业神学院毕业了，就拆他们出去怎么怎么样，而是在这里把教会里边最好的拆出去了啊，安提阿的教会里边啊，这个最成熟的啊，最有权威性的啊，所以这个出去宣教啊，不是出去实习，那是出去打仗。我记得一位宣教士曾经在中东啊做宣教士的， 一位姊妹啊，她就说，如果我们把不成熟的这个工人拆到宣教合场，那简直就是让他去送死啊，让他去自杀，因为宣教合场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做工的原则哈，是把这个最成熟啊、最能为主征战的人，拆出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开始了他圣经里边记载的三次和最后一次去这个罗马的这个布道旅行啊。那么在继续讲保罗之前，他的布道旅行之前呢，我们把这个保罗，把这个彼得的一个工作呢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九章啊，不对，第十章啊，第九章是保罗蒙召啊，第十章呢就是彼得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一家的人。那么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啊，他是一个军队的百夫长。那么圣经里面说呢，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意大利人啊。那么当时呢，保罗住在约帕啊，约帕在这儿啊。那么约帕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啊，特拉维夫也可以说是约帕的新城啊，约帕是旧城啊，这个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啊，就在这个地中海的海滨上啊，非常漂亮的约帕。那么当时保罗这个彼得呢在约帕，那么哥尼流呢就在这个凯撒利亚啊。我们每次去以色列呢，基本上一开始的第一段行程啊，就是从约帕到凯撒利亚，因为飞机一降落呢，就是在特拉维夫机场啊。虽然我们一开始不一定进约帕啊，也不进特拉维夫，从边上过去，但是走的那条路呢，一开始走的这条路就是福音传向外邦之路，我们把那条路呢称为叫做沙伦之路啊，因为从约帕到这个凯撒利亚呢那一段的地方啊，在以色列的地理上叫沙伦，听说过沙伦的玫瑰啊，主要就是指的这一段的海边啊，是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叫沙伦。所以沙伦之路呢，彼得就蒙神的感动啊，让他起来载着吃一些按照犹太律法，以色列人的圣经的律法，利未记里边规定的啊，不洁净的那些动物。所以彼得呢，当时他在这个削皮匠的楼上啊，这个祷告灵修，饿了啊，天上的降下这个布来，叫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看见这个异象，他说不行，说主啊，这个不能吃啊，因为他从来没吃过这个，就好像一个穆斯林，你叫他吃猪肉啊，他这受不了啊，一辈子都不吃，现在怎么能吃猪肉呢啊？那么一连三次这样来了啊，那么透过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知道啊，在律法里边规定的洁净和不洁净，那么这个象征着神所拣选的子民和外邦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这个硬性规定的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和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个呢，这个区分啊，这个隔断的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呢，已经把它拆除了。所以使徒行传里边就特别记录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由最重要的彼得来看见这个异象。那么这时候呢，同时被圣灵感动的哥尼流家的人要到，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告诉哥尼流啊，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找彼得。所以呢，就哥尼流派了他的这个勤务兵啊，就到了约帕，就找到了彼得。那么彼得正在思想这个事的时候，哥尼流的兵就来了啊，然后呢，彼得呢就跟着他们去了。去了以后， 啊，这个彼得呢就给哥尼流家的人讲道啊，讲道以后呢，我们看第34节啊，十章第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啊，彼得还讲这样的话啊，其实主耶稣训练彼得到了最后拆他出去的时候，就是叫他传福音给万民听，对吧？可是呢，彼得到了这个时候，他在外邦人的这个意大利人的这个家里边，在传福音的时候仍然说啊，我真看出来，我真看出来。你看主耶稣讲的话那是不管用的啊，到这个时候他才看出来神真的不偏待人。你看他以前主耶稣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怎么搞的啊？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人性，在整个圣经的记录里我们就看到人性啊，常常是有这种局限性的啊。说原来各国的人啊，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所以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怎么样啊，就讲了。那么讲完了以后呢，第44节我们看到一句话啊，第44节我们真的要感恩啊。第44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也就是彼得还没讲完呢，还在继续讲呢。这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怎么样？就稀奇。这什么意思啊？他们感觉到惊奇啊，怎么可能外邦人也受圣灵？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些人脑子有水啊？这个主耶稣讲的多明显了，对吧？可是这一些初期教会，包括彼得这些耶路撒冷来的这些行割礼的啊，行割礼的，也就是说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后来成为基督徒的，你看这个传统观念多厉害啊，他们就很稀奇啊。然后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赞美神的大能。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你看这里说了一句话，是谁能禁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亲自的见证的话，保罗彼得可能这次来了就讲完了就走了，根本就不给他们施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传到外邦，根本不是初期教会这些犹太信徒的愿望，而是神自己的愿望。这个犹太人啊，人啊，他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哈，他常常错过神的时间。你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那么多犹太人，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原因，那就是说神要叫他们复国了，他们不去，所以怎么办呢？但是必须要他们去，别人去不能代替的，他们必须要去，是吧？所以就借着逼迫啊，不去杀你，所以这样呢他们就不得不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圣经的神的话的应验都不是人的愿望来实现的，阿们，这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是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见证，不是因为人啊，不是犹太人写了圣经然后他们自己把很聪明啊，他们把自己的圣经的话都能做到，其实不是的，完全都是神迹。所以包括着福音从犹太人传向外邦，这都不是犹太基督徒的愿望啊。所以他们看见外邦人，哎呀真的他们也领受圣灵啊啊，然后他说谁能禁止呢？其实原来他们是禁止的，不允许的，对吧？然后受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44节这个地方说这句话呢，就是彼得还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圣灵等得不耐烦了，对吧？就是你这个彼得你在讲什么讲，你赶紧这个让他们重生得救啊，你在啰嗦什么啊，是吧？是吧？算了算了算了，我不得，你别讲，圣灵直接降临了，让他们讲了。你看圣灵一降下来他们干什么？他们就说方言，然后赞美神的大能了。 当时我们不知道，很难想象当时那个场景，但是我相信那个场景就跟这个五旬节的时候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奉割礼的这些犹太人才会惊讶说，哟，他们弄了半天跟我们一样，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是福音传向外邦，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突破是神自己突破啊，这个真的不是人的工作。所以神啊，是我们看见啊，这一切都是神的大爱啊来显明的。所以这犹太人啊，他们不夸奖自己的，他们把自己的软弱都记在里边，然后他们真的是知道，这是神自己的荣耀。那么第十一章呢，就记载了一个另再记载一个情况啊，说明这件事情，就是彼得因为他把福音传向了外邦人啊，一开始你看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使徒啊和犹太的众弟兄，这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里边的人啊，听说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句号啊，这句话完了，就他们听见了，听见了以后什么反应啊？按常理来说应该是什么反应啊？对吧？应该是归荣耀给神，对吧？啊，应该是他们特别高兴，你看福音终于传出去了啊。不，你看到啊，第二节就说了，及至彼得上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和他辩论了，说你进入了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们一块吃饭了。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里啊，看重的不是那些人得救了，不是那些人受了圣灵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他们在乎你跟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了。然后呢，下边这个长篇的这个记录了彼得又把他自己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意象啊，这个布怎么降下来让他去这个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件事情讲了一遍。第十七节就说了，说神既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一样啊，也就是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五旬节的时候的形状一样。他说我是谁啊，能拦阻神呢？你看彼得本身他也不愿意去的，是吧？他说没办法，他说我是谁啊，神叫我这样做的，是吧？然后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然后归荣耀看，然后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你看这个犹太这个人啊，就是包括教会出席教会的人，他们的这个脑子里边多么顽固啊，多么顽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神的工作因为他们顽固就不继续吗？不但神的工作继续，神还使用这些脑子顽固的人啊。所以彼得还是使徒，最后圣经里面还有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啊。这个雅各还是圣经里面有雅各书啊。而且这个雅各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当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三次布道旅行完了啊，这个时候在教会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然后我们看大家把圣经翻到第二十一章啊，翻到第二十一章。那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第十七节，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啊，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兄弟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就路加这些人啊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当时他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的长老，主要的领袖了啊。保罗问了他们安啊，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切事情都一一的述说了啊，然后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给神，然后就对保罗说，你看啊，然后他们听见归荣耀给神了啊，然后他们对保罗说什么呢？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多少万？下边也很有意思啊，并且都为什么热心啊？ 都为什么热心啊？
律法。
哎，都为律法热心啊，他怎么都不为基督热心，不为福音热心呢？他们还在为犹太人的那些东西热心。所以你通过这个圣经的记录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圣经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就是这些人的传统何等的顽固啊。所以呢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非常弱，是吧？我相信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说，初期教会并不是犹太人的教会啊，包括使徒建立的教会，并不是教会的标准，但是他们所写的圣经，他们所讲的道，那是圣灵所认可的，啊，那是权威，不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我们。对神借着他们所启示的话语打折扣。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啊，人拦阻啊，就是说我是谁啊，我能拦阻神呢？那表示说他是很想拦阻的，是吧？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在拦阻，所以神说好，你拦阻吧，你们就留在耶路撒冷吧啊。所以呢，神就借着一个在外邦之地受到双重文化教育的这一个就好像咱们中国这 ABC 一样啊，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啊，他们有英文的，受过英文的教育，他们的文化呢是间接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那么神呢就借着这帮人向那些异族的文化的人去传福音了。那么当时呢主要是希腊啊，希腊文化虽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语言呢通用希腊语啊，所以这个保罗呢，神就开始使用了他以这个旅行的方式啊，这个旅行的方式来我们今天叫做宣教吧，宣教啊，就向外邦传福音。那么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保罗还是到了一个地方呢，他就找当地的犹太社区啊，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到那里去呢，传福音。那么保罗传福音呢，有几个特点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咱们的屏幕上看到保罗传福音的三次加最后一次去罗马的这个步道旅行。那么第一次呢，主要的地方是在塞浦路斯和亚细亚啊，小亚细亚啊，那就是说从安提阿出发啊，这是他第一次步道旅行的行程啊，这是他第一次步道旅行的行程。那么他从安提阿起手啊，然后来到塞浦路斯，因为当时保罗是跟这个巴拿巴一起去的，而巴拿巴呢就是塞浦路斯人啊，所以他们先到了塞浦路斯，然后他们从塞浦路斯呢大概在那里带上了马可啊，这个然后呢他们就从这里一同往这个亚细亚去了，坐船啊，到了这个庞费利亚啊，到了这个地方呢，这个马可啊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吃不了苦还是因为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啊，他就回去了啊，这个为马可的后来呢留下一个伏笔。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继续，那么主要在安提阿啊，在特尔比，在路斯德啊，以哥念啊这几个地方呢，传福音啊，建立教会。那么主要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呢，对于彼得，对于保罗啊，那是一直都是在逼迫的。但是虽然如此，保罗还是选择先在犹太的会堂，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的背景，来讲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是有基础。如果直接向外邦人呢，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第一次步道旅行回来啊，然后他们去耶路撒冷，然后回来，然后就开始第二次步道旅行。那么第二次步道旅行呢，主要啊，这个从耶路撒冷，他就从陆路走了啊，然后就到了路斯德。那么到了路斯德呢，他就在那里呼召了一个年轻的这个基督徒，就是提摩太啊，这一个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 啊，他是在犹太教的环境里边的啊。然后呢，保罗呢就带着这个提摩太就开始训练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做工一开始啊，他就呼召门徒，训练门徒。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啊，这个呢，不断的就是长上一代的传道人来训练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啊，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教会的传统啊。那么当时呢，保罗这个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这个谁巴拿巴呢就想带着马可去，但是保罗认为马可没有资格去啊，所以两个人呢就闹翻了啊，最后呢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那么这个巴拿巴啊带着马可走了另外一条路，然后呢保罗呢就带着找到了另外一个门徒啊，就是这个提摩太。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马可呢虽然当时保罗有点看不中他啊，但是后来马可还成了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还是被神所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一开始保罗呢，他本来是想把福音往东走的，但是圣灵不许，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到了往西走了，到了海边啊。那么到了海边以后呢，这个保罗就做梦啊，然后由马其顿人来呼召他，所以呢他就看见这个叫马其顿的呼声啊，然后他就看见这个异象，然后呢他就把福音开始往欧洲传了。这个是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啊，他这个到了马其顿啊，上了岸以后呢先到腓立比啊，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到比利亚啊，然后到雅典，然后到格林多，然后呢就到这个坚格里啊，然后就到了以弗所，然后呢最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安提阿啊，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那么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的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就是今天的希腊啊，今天的希腊。那么后来就圣经里边也有了腓立比书啊，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哥林多啊，虽然没有说雅典有书信，但是呢保罗都在那里啊，这个建立了教会。那么今天呢东正教哈，是我们看到在希腊啊这一个多神崇拜的环境里边啊，我们去过希腊的人，我们都看到啊，希腊当时是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啊，他的偶像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作为一个被罗马统治的这个犹太人啊，能够向罗马人向这个希腊人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犹太人一直像苍蝇一样跟着保罗啊，逼迫他啊，一直都是受逼迫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保罗被圣灵感动啊，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在那里传福音并不顺利，对吧？而且腓立比呢一开始连会堂都没有啊，他是在一个河边啊，向一帮虔诚的这个大概有犹太教信仰背景的啊一批人，而且还是妇女啊，像这个吕底亚这样的人，向他们来传福音。而且到了帖撒罗尼迦呢很不顺利啊，在腓立比就被抓起来，到帖撒罗尼迦被逼迫啊。那么我们看到顺着圣灵感动做工不等于是顺利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圣灵告诉我们，看见圣经是我们看见啊，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工的并不表示你做工一定顺利的，相反的可能非常的麻烦，也不一定，对吧？在许多神的仆人的身上啊，都是我们看到这个原则。那么顺便说一下呢，你看啊，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这个圣经上这个图上画的这条线啊，因为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呢，它是两边都是，而且这里是个隘口啊，它是一个关卡，所以这个保罗啊，他这个 这个地方叫住房城哈。保罗他一生下来，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因为罗马人呢，给这些所谓的外邦城啊，就是在这个军事要塞的地方啊，给他们有特权啊，为了笼络他们的心啊，像这个安提阿啊，这都是住房城啊，菲利比啊，这个海边的住房城啊，帖撒罗尼迦现在还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啊，你看比利亚啊，这些地方都是军事要塞，所以你看他走的这个路啊，他走的这个路啊，都是叫做罗马大道啊，都是顺着这个山谷中啊，他走的这个路，所以这个都是当时在罗马的时候啊，他们修建这个罗马大道啊，在这些地方呢，军事经济都很发达。那么保罗的这个福音的策略啊，是城市带动农村啊，城市带动农村。所以他在这个以弗所啊，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保罗继续走这些路线啊，到格林多然后再回来啊，这个最后呢，他在主要第二次布道旅行的重点是在格林多啊，第三次呢是重点是在这个以弗所啊，第一次重点呢是在加拉太地区啊，加拉太地区，这是加拉太啊，在加拉太地区。那么哥林多呢，就是当时这个地方叫雅盖亚啊，这个雅盖亚它是首都啊，菲利比呢是马其顿啊这边的这个住房城啊，帖撒罗尼迦是首都啊。那么这个以弗所呢，就是亚细亚这边的首都，那都是最大的中心城市啊，贸易军事啊都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啊，然后以这个地方呢为中心训练门徒，然后从这里再拆出去。那么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就建立了教会训练门徒，然后呢有一个人就从这个地方啊传福音啊，传到哥罗西啊，传到哥罗西。那么哥罗西的教会呢建立，就是保罗在腓立比建立的教会训练的门徒啊，这个人叫以巴弗，他就到了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呢，就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啊，以后以至于保罗写了哥罗西书啊，来向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一座这个城市里边的这个教会呢，来说明福音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论述这件事情。那么最后一次啊，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被逼迫，最后呢保罗借着要上诉啊，就从耶路撒冷呢出发，然后坐船，最后呢福音就停到了罗马啊。这是这个算是他的后半部分啊，他到了意大利，从意大利上岸以后啊，到了罗马，那么他在那里传福音啊。那么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到过罗马啊，后来他亲自去了啊。那么我们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主要他是要跟罗马教会啊取得一个互相的认知和接纳，然后呢他要把福音继续往西传啊。的确后来呢罗马的教会接纳了保罗，保罗在那里坐监两年啊，圣经没有使徒行传呢就记录在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教会的历史当中就说他的确他还传福音继续往西走了啊，那么就传到了，把福音传到了西班牙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在书信里边啊，保罗给这个提多的书信啊，给提摩太的书信里边有提到这些事情哈。当时提多书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提多呢留在克里特岛啊，当时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提摩太就在以弗所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建立的那个地方。关于使徒保罗的服事啊，初期教会的状况呢，我们就在这里就先停到这儿了。那么使徒行传需要稍微补充说明一下的呢，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 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当时呢，就是在加拉太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很多，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出现了一个争论，就是人要不要先受割礼啊？要先变成犹太人啊？比方说外邦人啊，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才能成为基督徒，还是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就直接受洗归向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件事情呢，保罗啊，他也不能做最后的决定啊。虽然保罗他直接从神领受的是不需要，但是呢，这件事情需要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所以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记录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会。那么当时呢，使徒们聚集在讨论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啊，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变成接受行割礼，然后再来受洗归向耶稣，不需要啊，直接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保罗把他的精神写在加拉太书里边啊，就是加拉太书啊，但是保罗只字没有提耶路撒冷大会。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说啊，我传福音不是因为仁义，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同意了所以才是这样的，而是保罗说我直接从神领受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不需要透过人讨论通过决定啊才作为权威，不是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权威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值得我们提一下。那么新约教会的基督徒有什么东西必须要做的呢？就是不能吃动物的血啊，比方说咱们说的血豆腐啊，这个是不能吃的。因为我们要守圣餐啊，要喝这个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不能又这个吃喝耶稣基督啊，又吃动物的血，不行。除此以外呢，当然道德上的、律法上的东西都是要还是要遵守的啊。但是犹太人的律法里边的那些东西呢，宗教律法里边那些东西，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都应验了，包括着割礼啊，包括着这个献祭啊，包括着节期啊，包括着安息日啊等等这些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兑现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回过头来去守那些东西了。好，弟兄姊妹啊，这个非常浓缩吧，这个把使徒保罗的工作，出去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状况，圣灵的心意啊，神的心意，福音传向万邦啊，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传向了欧洲。啊，传向了欧洲，那么欧洲呢，先福音化啊，然后从欧洲福音化了以后，再借着从欧洲把福音传向啊世界的各个方面，那么最后呢，末期就到了，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福音啊也一直在各个文化里边都有影响，啊，但是呢，大规模的福音工作。主要还是前几个世纪啊，欧洲人征服全世界的时候啊，瓜分全世界，帝国主义啊，欧洲帝国主义，他们殖民主义啊，称霸全世界，瓜分世界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才福音传向地极。那么现在呢，接着福音的现代化啊，这个工业技术的现代化更方便了啊，所以现代化呢主要就是信息啊，这个 transportation 啊，包括着交通的方便啊，就是交流的方便吧啊，信息的方便啊，所以这个 E 时代啊，这个 E 时代就是信息时代啊，神让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信息时代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没有任何拦阻的可以传向万邦，所以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借着 Zoom， 我在家里啊，大家可以在几千里啊，甚至上万里之外啊，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这是世界末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这么快的概览一下使徒行传。所以从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呢，就完全就变成了使徒保罗的这个 宣教啊，他建立教会，把福音带向外邦，带向万民的这样的见证。那么欧洲福音化以后呢，就跟最后圣经的启示录连在一块了。启示录呢，就是说白马出现啊，红马出现，那么兽同时出现啊，所以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就要讲啊末世的大征战。鼓励弟兄姊妹一定好好听啊。咱们现在面对的，上个礼拜我在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关于从这个东京奥运会，我们看到撒旦崇拜啊，看到这个世界精英啊，撒旦借着这些悖逆之子啊，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那么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怎么认识这个时代啊，怎么把握好自己，圣经都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我们盼望这个礼拜天的信息呢，能够好好的分析这件事情。好，今天呢咱们圣经概览啊，使徒行传就到这儿了。那么下一次呢，咱们就进入保罗书信，进入罗马书。很感恩啊，咱们现在这个正好和这个读经团契的进度差不多啊，咱们刚刚读经团契读完了使徒行传，现在正好在读罗马书。这些都不太，因为是罗马书啊，是不太容易懂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下一次好好的咱们认真的来学习神借着使徒保罗啊写给罗马教会的信，是我们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因信称义的核心的信仰内容。好，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啊就先到这儿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今天是星期二晚上啊，国庆还在。好，感谢主。世荣在吗？
在。
世荣姊妹，我们做个祷告好吗？谢谢。感谢主。
太阳大大父，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吞灭死亡之道，永远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赐给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神的宝座前，主啊，为这你的救恩献上感谢的心，主啊，也为这主啊我们这些人。这些外邦人是吧，能够听见你恩惠的福音而感恩，是吧？感谢主，是吧？借着圣经，是吧？给我们预备了你的救恩，就亲自道成肉身，为我们做成这伟大的救恩，是吧？谢谢主，谢谢主，使我们生活在这幕后的时代，是吧？亲自看见你圣经上的话一一应验在我们眼前，是吧？借着旧约的先知们，借着使徒们。主啊，都为你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如今主啊，我们活在这恩典的时代，主啊，也是主啊，为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代，主啊，我们将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这些本是在亚当里败坏的罪人，主啊，堕落本该下地狱的人，不是主，你让我们不知免而反得永生，并且把你那伟大的生命伟大的救恩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就理当献上自己，成为主手中的活祭。主啊，就求主你使用我们这卑微的瓦器，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手中爱的器皿。主啊，能够成为我们所在地区、我们所在教会的祝福。求主你的圣灵引领每城教会，主啊，也引领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也纪念我们还没有拯救的家人。主啊，兴起我们来，主啊，能够。奔跑主道路，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通往永生的道路。主啊，借着使徒们，主啊，他们为我们，主啊，做出的这一个一个生命被你翻转的见证。主啊，他们都在福音的施工上，主啊，有的为你殉道，有的他们甚至没有在圣经上留下他们所做的工作，可是主人坚信， 主要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每一个见证，主要将来在永恒在复活的那一天、在你的台前，主要我们都将看到这、使徒们的见证，主要你所拣选的门徒们，历史里边圣徒们的见证，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主，为着我们能够主要始终活在这个时代，主要你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要也大大的使命们祝福你的教会，主要虽然人软弱，主要人常常迷失，可是主你伟大的救恩做得如此之完美，主要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的心，谢谢主，主要我们没有一个人主要不是因为你的恩典而进入到你的救恩里面，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兴起美城教会，主要也兴起全澳这片土地上属你的教会，还有我们神州一片土地上主要你的教会，主要我们知道今天在这里来到你面前的主要真是各处的教会，主要不单单是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都是你自己圣灵做的奇妙救赎大功，主要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推动你自己手中的工作，传讲你的福音，主要向着列邦列国列民做见证，直到我们见到主耶稣驾着荣耀的人降临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要求主来纪念你仆人的爱心和劳苦，主要来坚固你仆人的家，坚固你众儿女的家，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兴旺，在我们的家中兴旺，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我们所在的地区兴旺，愿你得着那尊贵的荣耀和赞美，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